家讲第二章，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。那第二章呢，就跟第一章又非常不一样，因为第一章有情节，有人物，哇，那个动词哦飘过来，是非常那样。那第二章的话，就好像你读诗篇一样，事实上他用了17篇诗篇，当然有人说17，有人说13。因为是这样，有时候一句话在两三个诗篇都出现，所以他到底引用哪一篇或者都引用，对吧？何况在鱼肚子里是没有电脑的，也没有图书馆，当然手上也会有一本圣经在鱼肚子里，对吧？所以总而言之，你可以说他用的字句有很多跟诗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所以因此第二章这个约拿书第二章几乎就像是你读一篇诗篇一样。那第一章就很像读一篇叙述文，一个故事一样啊。就叙述文的故事就有情节，有人物，就有很多比较生动的地方，读诗篇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第二篇的里面呢，它是整个来讲，有一个是在第一章17节，不过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一节应该归入第二章还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这一节就是神安排了大鱼吞了约拿，然后他在鱼腹中3日3夜。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？于是第二章最后一节就是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出来在旱地上。所以如果是1章17节到2章结束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对称啊，整个第二章全部是像诗篇一个祷告，可是第一节那个序文跟最后一节的结尾两个是对称，一个是神吩咐鱼吞下去，最后一节神吩咐鱼吐出去，这两个不是祷告也不是诗篇，这是一个前面一个序言，然后最后一个结束。那所以神当约拿被丢在海里的以后，对他自己认为，当时的水手们也认为他丢到海里去，在那种狂风大浪，他一定非死不可。他也认为是难逃一死，可是神却安排了大鱼，就把他吞了。然后在鱼肚子里，约拿才开始祷告。他是船上没祷告，到鱼肚子里祷告。但这条鱼不是一个惩罚，反而是一个拯救，就好像洪水当中的方舟一样。是神的拯救，神为他预备了一条鱼来救赎他的，不是来惩罚他的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了解，所以让他有一个空间在鱼肚子里面啊。当然3天3夜啊，正如耶稣死了以后3天之后复活，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死而复活大概只有几乎不到48小时。为什么？礼拜五下午3点耶稣死了，礼拜天早上清晨他就复活了。可是算天的时候，犹太人算法是这样，晚上6点以前来算一天开始，6点开始算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下午3点的时候是礼拜五那一天，所以还剩3小时，第一天礼拜六真正的安息日，第2天礼拜天早上这个开始就变成第3天，第三天其实是礼拜六晚上6点开始，已经算第3天了。所以耶稣是第3天复活，但是不是72小时以后复活。所以耶稣死后，从礼拜五下午3点到礼拜天早上，很可能假定说6点吧，那有几个小时？几乎不到这个48小时，到48小时到礼拜天下午3点，他不到40小时多一点。那因此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是整整的72小时。我想这个不是关键，他不是在强调是72小时40小时不是那个关键，但是他是在鱼肚子里，他开始有时间可以反省祷告呼求，这是一个重点，让他单独的面对神。 所以因此他这个安排就是第二章跟第四章一样，就是单独的让他跟神之间有对话。那第二章是他祷告，是单方向的对话，第四章是他跟耶和华之间彼此有对话啊，因为他也说话了，耶和华也说话。第四章第二章没有，但是至少是场景非常单纯，只剩他跟耶和华之间。他目的啊，这个整个叙述文的表达是这样，然后剩下就是里面的祷告。那祷告主要是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像哀歌一样的哀求，第二段是一个感谢，那第三段也是另外一个感谢。所以有人说用了十七篇的诗篇，有人说十三篇，那这个数目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就用了很多都是跟诗篇有关的。那甚至有学者在问，这个诗篇这个祷告是约拿记录下来的吗？还是后来的记录者帮他想来摆出来的？就说我不知道你祷告会不会记得你的祷告词啊？啊，或者你会在鱼肚子里写下祷告词？不可能写的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写，对吧？那上岸以后记得我在鱼肚里祷告什么每一字每一句吗？但是不重要，到底是谁写的或怎么样？总而言之，你知道所有圣经的作者的背后老板是圣灵吗？圣灵感动某某一个作者写下来的，跟是哪一个人不重要。所以我们做圣经无误的时候，不是因为那个人无误，而是圣灵无误。保罗书信我们有十三本保罗书信，但是世上有一本书我们知道是不见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中间有一封信叫做哥林多的流泪的信。保罗在后书也提到，他说我先前写了一封流泪的信，不是更多前书，不见。假如今天考古学有一天真的发现一本书是保罗写的，假如你真的找到了还能证明是保罗写的话，会不会重新圣经新约27本加一本28本？ No， 即使是保罗写的，也不是他写的每一本书都会列为圣经的正典。列为正典的不但是这个人，还有背后的那个老板圣灵算说了才算的。所以不是那个人很重要而已，不是那个人不重要，而是说他不是最关键，圣灵。所以神保守了一些书信留下来，没有留下来的就是神认为不重要。所以为什么那一封流泪的书信没有留下来？不知道，完全没了。虽然是保罗写的，可能也有很多宝贵的价值，但也可能总而言之圣灵没有让他留下来，就是没有留下来。我们现在看到约拿的祷告谁写的不重要，是约拿，约拿的门徒谁谁谁一定要考证出来吗？不见了，留在圣经里，那就是圣灵夸耀保证，重要在这里。那这个诗篇的里面的第一段是一个哀歌，第一段是一个哀歌。那基本上我是跟我们的诗篇这个圣经上和合本是差不多哈，不过就是说可能不见得每个字都一样，不过基本上还是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我从阴间深处求告呼求，你就垂听我的声音。那这两个都有诗篇第二篇的啊，我后面有写。当然我说这些东西你漏掉抄没关系，这个投影片会发给大家。然后你把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，却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当然哈，我的投影片跟你手上的那个讲稿可以对照一下，讲稿呢我就有整个祷告的整个排列，去看出那个 chiastic 那个排列次序哈。我在投影片里面那个经文那么长啊，就被字好小好小，所以我要详细讲的话就用大的字写，就没有像讲义上一样。否则你看讲义就会注意到它其实最开头的第二节的那几篇就提到了，跟它的最后结束第八第九节的时候是呼应的，对称的啊，整个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。所以你可以 拿手上的讲义跟我的投影片一起对照，可以看出来。所以诗歌有时候就是有一些这种的特征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它的那种结构的奇妙。在里面手册的第九页，你就看到这个。所以那个 A 就是前面的第二节，跟它最后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哈。第一个部分，第二节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应允我。然后我从阴间深处呼求，你俯听我的声音。这个 A， 最后一个 A prime， 这边也是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心在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想念耶和华，我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，达到你面前，跟第二节所说的，你应允我，你听我的声音。是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第三节，你把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跟第六节，你看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，一样下到海底深渊，好像地狱的门呢，到阴间的门口，你把我救出来，一样。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对称性。然后在中间那个西那里呢，第三节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第五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灭我，一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住我的头。那这两个是也是一样的形容，在深海的里面，好像快要面临死境，那个海草都缠住他头，这样用这样的形容词。但是在诗篇好几个诗篇，尤其大卫诗篇，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。然后最后，真正的中心点是那个 D 就是第四节，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却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所以他沉到最低的时候，他的心，他说我的心仍然仰望你的圣殿。所以这个是他整个诗篇的表达的，我是说那个 chaotic 那种交错配列排置的排列的时候，它要凸显出最中心的那个主题。就这中心的主题就是，我在一切无可指望的时候，我没有失去对你的盼望。哎，这个是它的关键。那所以第一段的这个哀歌呢，是声音中很多的哀歌，它发出一个无助的祷告。那哀歌啊，在诗篇里面是一个几乎诗篇150篇当中，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哀歌，哀歌但很多的哈，这个有赞美诗，有别的诗，哀歌但的分量很大。所以其实哀歌是这样，哀歌就是在你觉得非常无助的时候，你会向神发出这种呼求，甚至在哀歌里面，我会发出那种好像很无助的呐喊。一方面就是说，我还要等多久呢？英文叫 How long, O Lord？ 我已经一年了。我两年了，我要无穷无尽了吗？还要多久呢？或者神你忘了我吗？哎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笑容？我看不到你的脸了，好像你在我眼前消失了。其实最后那个哀歌的结束常常会变成一种正面的。其实你要了解啊，好像小孩子玩一个游戏哈，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，如果他自己把自己遮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觉得那个东西不见了，这些东西没有变在那里，我看不见就是不见了。其实当神说淹脸的时候，好像神消失了，其实消失的是神，没有消失，是我跟他之间有个隔断的一个东西，我看不见他，神仍然在那里。好像如果今天有点阴天，现在有点阴天，待会又出太阳。阴天的时候，你说、小孩子说法嘛，太阳公公不见了，太阳不见了，还在云上面呢，还在没动，有云，所以看不见太阳，不是太阳不见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看不见神了，神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只是有一个东西，可能是一个乌云遮住他。这个乌云可能是环境造成的，也可能是我。有时候是我怎么呢？有时候我转头 不向着神的时候，你就看不见阳光。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日本的女作家已经过世了，叫山浦绫子，她写本小说后来得奖，叫做《冰点》。她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她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她在日本很早以前100年前左右，她得了肺结核。在抗生素没有发明以前，肺结核跟今天的癌症一样是无药可治，所以当时患了肺结核的就是每天晒太阳而已，然后就等死。所以他十六七岁就得了肺结核，很年轻。所以呢他就很灰心了，然后觉得人生没有盼望，他这么年轻就完蛋了。那医院里面常常有些基督徒来看他探访，就是医院探访，不是他的朋友。有一次他当地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开糕饼店，是算是有钱人，他每次来看病人的时候，他会给每一个病人准备一盒糕饼。那天那个老板来了，就放一个糕饼在山浦绫子的这个床前面。那山浦绫子本来心情不好，拿走，我不要，就很生气，这样不要。那个老先生呢就很慈祥啊，跟他说，林子啊，因为他们唯一的药就是维他命 D 晒太阳，我说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会面对太阳呢还是会背对太阳呢？那山浦绫子看着他，什么意思？太阳出来你要晒太阳吗？还是太阳出来了你还是背对他，你不要晒太阳？他说如果有太阳，因为他在北海道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短的，偶尔有太阳出来，我当然会去晒太阳，照太阳。那为什么人家对你有爱心你要拒绝呢？我给你一盒糕饼，你不需要拒绝，正如不需要拒绝阳光一样。三浦绫子都懂了。那后来，我不敢说是这个老先生带他信主，后来他信主，他后来写一个基督教小说叫《冰点》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就在于，常常我们在哀歌的时候就觉得，我叫天天不应，神离我远去，其实。神无所不在，神无所不知，他没有远去，远去的是我，或者我背对他，以至于神还在我看不见了。那我们小孩子玩另外一种游戏嘛，一种游戏叫做瞎子抓跛子，我不知道你玩过这个游戏没有，两个人对眼啊，那这个瞎子呢要去抓到那个跛子，只要摸到他就赢了啊。那要怎么玩法呢？瞎子就用一个手帕把眼睛遮起来看不见嘛，那个跛子呢要把他的一只手跟一只脚绑在一起，所以他不能够跑得很快，他就这样只能这样蹲着跳啊。然后呢这个跛子他嘴巴里放一个手那个哨子，然后这样哔哔这样吹，所以那个瞎子要平身定位，他这样去抓嘛啊，那看谁抓，那你不能抓我不吹哨子啊，那当然怎么抓也抓不到你啊，所以要吹，然后这样。那所以就是你要听声辨位，你要转向，在那里听声音，或者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玩各种游戏，你知道，我们年轻小孩子是玩，或者青少年玩很多这种游戏嘛。那比如说，你把他眼睛蒙起来，然后把他转三圈，转了三圈，他已经不知道，比如我现在对着你啊，他们是玩一种游戏，比如说喂一个瞎子吃香蕉，那这个拿香蕉的人不准动。然后那个对面的人本来站在对面，好，把他眼睛蒙起来，那旁边就有人就把这个人嘟嘟嘟被他转三圈半，他人就向那边了，我人在这里，那我要给他香蕉吃的时候呢，他头在那边嘛，我怎么喂啊？所以他得转过来啊，转对了我就可以啊，因为有个手我只能有一个范围嘛，我不能离开，对不对？所以等等，就是你必须转对的位置，你就拿到了，你转不对。我就发现祷告常常是这样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保罗说过一句话，摩西当年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脸发光嘛， 他不知道，因为四十天之久跟神同在，脸上发光，所以山下的以色列人不敢看他的脸，就看到阳光一样，所以他必须用帕子把脸遮住，他才能跟民众讲话。进入会幕跟耶和华讲话，帕子就拿掉，他对神讲话不需要有帕子，可他出来时蒙着一个帕子。那保罗是用这个话来形容说，我们如今就好像看摩西的脸隔了一个帕子，看不清楚，但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神，帕子就挪去，就看清楚。祷告就是如此，祷告你需要听声辨位，知道神在哪里，好像神要拿一个礼物给你，不是神受限制，但神的游戏规则是我礼物在这里，你过来拿，而我们好像瞎子，我们就冲着另外一个方向，给我啊给我啊，可是神在这里，你对着那边一直手拿出去拿不到，你得转过来，转到这就发现我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很久了，只是你一直没转过来。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神，什么时候就得到，但不是那一天神才预备好给你，神老早就准备好要给你，是你没准备好，不是神没准备好。所以哀歌常常是这样哀哭，那约拿的哀歌里面也有类似这样，就是说我丢到那个深渊里面去的时候跟神这个隔离的，但他有一个信心，他的信心就是说虽然我还被驱逐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那个中间的那一节就提到我要仰望你，我知道你在，我知道你愿意给我，所以我没有失去这个盼望。所以哀歌没有这个的话呢，哀歌就完全无助，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哀歌当中的一个特征和秘诀。那约拿是主动的要逃避离开耶和华的面，所以他自食苦果，说我是在你眼前被驱逐，可是不是你要驱逐我，是我自己选择逃离，以至于今天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离，所以他被驱离开神的面。但是当他我说中心核心的那一节，他想念他仰望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知道神会垂听，就是他必须回转。如果他继续逃避，那就隔离还是隔离，神就好像远远的隔在外面去了。所以这个哀歌，那中间那一段呢，是一个好像感谢，因为他说珠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住我的头，我沉到山根，地的门，地的门好像地狱的门或者阴间的门，把我远远关住，那在于肚子里。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当那时候，他还在鱼肚子里，从海中救出来，他会从鱼肚子里再重见天日吗？我想他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祈求，但这里所知道是从海里面，他变成在鱼肚子里。所以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所以最后这句话，我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是一种信心的祷告。我相信我的祷告你会听见，虽然我有点发昏，虽然我已经几乎到了好像这个地狱的门口、阴间门口一样。所以这首歌基本上是一个第二个是一个祷告，一个感谢。所以渔父成为他的一个避难所，他从死亡的漩涡当中好像暂时被拯救出来，还没有完全的结束，但他是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。所以他是一个感谢，但他那种感谢就几乎说我到了阴间的杜甫，就是快到门口了，好像到地的门，但他觉得我虽然下到这个地的山根，但是神可以把它提升上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相信神听见他的声音。然后最后这个祷告的结束，第八第九节是那信奉虚无之偶像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许的愿我必偿还。这个第八节哈，信奉虚无之偶像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这段圣经呢很多圣经学者是这样说哈，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是谁？外邦人。 外邦人。可是如果是外邦人，第二句话就有点特别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外邦人是从来不认识耶和华的，他没有离弃，他根本就不认识。谁会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而去信奉虚无偶像的人？以色列人。他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亚哈时代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人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，所以有怜爱他们的神耶和华，他们却去拜那个屈服的偶像巴利。在加密山上的时候，以利亚挑战说，巴利之神就拜巴利，耶和华神拜耶和华，你不要心持两意。神上说，众民一言不答。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要脚踏两只船。所以你知道，以色列人拜偶像是拜偶像，可他们从来没有不拜耶和华。要命就在这里，他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。但是耶利米的这个以利亚说，你两个选一个，耶和华是真神你就别拜巴利，如果巴利是真你就拜巴利去，不必拜耶和华。所以他们就是心持两意，一言不答。最后火下来了，把燔祭烧掉的时候，百姓说什么？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其实希伯来语就是 Elijah Elijah Elijah。 以利亚的名字什么意思？耶和华是神，这是以利亚的名字。 Elijah Elijah， 那 Elijah 就是那个神的那个字，神的那个字单数叫 L E L， 复是 Elohim， 是 Elijah。Eli 就是 El 神 Yahweh 耶和华这次的简称叫 Yah。 Elijah 是 El God is Yahweh， Yahweh is God is， 那就是以利亚的名字。 Elijah 他的名字是 Elijah。 所以百姓呼喊以利亚，以利亚。你可以说好像我们去看足球赛篮球赛，以利亚谁就是明星，哇哇哇，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。可是我们虽然记载是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对，是叫耶和华是神，可是那也就是以利亚的名字。那就是说耶和华是神，巴利不是神。就后来以利亚就说，把那400个巴利先知抓起来杀了，还有450个跟耶洗别的亚瑟拉的先知巴杀了，他杀了850个拜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。可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常常是这样的，尤其在国内很多地方信徒常常就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另外一个神。这个虚无之偶像的神可能你说可能拜观音啊，拜关帝爷啊什么这种偶像，但这是有形的，也有无形的偶像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会有很多无形的偶像，但都称为虚无的偶像。因为偶像的意思就是说，偶像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，那很多是无形的。耶和华如果是神，我们跟神之间是不应该有任何会让我的眼光会飘移的地方。可是有很多东西好像无形中它的重要性把我们眼光偏离了，或者是叫做确夺神的地位，只有神配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可是我们有别的东西取代他。正如上一节我所提到的，那个牧师因为女儿的前途他认为很重要，重要到一个地步把他侍奉神的岗位给丢了，他女儿就成为他的偶像，那是偶像。所以这种无形的偶像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是非常普遍的，而且是非常危险，就因为它是无形的。我没有拜白玉观音，我没拜这个，所以我以为我没拜偶像，其实我们偶像多了。儿女可能是我们的偶像，对弟兄来讲可能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偶像，你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， 你的那个梦想就是你的偶像，因为它的重要性远远多过别人。很多很多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什么教会什么活动营会或什么啊，不行，我儿子要去哪里比赛。我不是说都不行， 可是如果你儿子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每个礼拜青少年团契都不能去，教会不能去，那就是偶像，而且是虚无的偶像。我在 Boston， 很多的人都希望家长都希望孩子送来哈佛 Boston， 我告诉你进哈佛的存活率很低的，没几个基督徒进了哈佛出来还是基督徒的，我可见多了。包括我们这一对夫妇，我们很好的朋友在加州的两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丈夫弟兄是一个医生，他有三个儿子，老三哈佛医学院还做过哈佛团契主席，现在几乎是没信仰。他在哈佛并没有完全离开教会，而且很 active， 在团契当主席，也参加教会活动。那我也不知道之后这几年怎么了，没有教会了，至少我称为 unchurch Christian。 他可能问他，我是基督徒，神在我心中，可是礼拜天再也不去任何教会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基督徒。哈佛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进入哈佛，可是信仰上的，我们做父母的觉得哈佛，要不然就加州斯坦福学校，名字只要有个佛字就成佛了，这是家长的梦想。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会不会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这在父母的心中这从来不是排名第一的要求。第一的能进哈佛吗？能进斯坦福吗？有一个妈妈有一次我去讲到气急败坏跟我说，妈妈说你跟我儿子谈一谈，我儿子太不听话了。我说你儿子怎么了？他高中毕业全班全校第一名，很好啊，哈佛录取了他不去，眼界高嘞，斯坦福也录取了他也不去，斯坦福哈佛都不去，他去哪儿啊？他去 Colorado 丹佛，还一个丹佛呀，还一个佛，这个佛我怎么没注意到哈，中间还一个佛呀，丹佛，毕竟还有个佛，丹佛什么学校？这个妈妈气急败坏，空军官校 Air Force Academy。 我们中国人做家长从抗战以来就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还讲不讲了，中国大陆因为我们在抗战时开始一句话，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中国可能好男要去当解放军，可是看解放军的恐怕都是安徽河南的农村比较多，上海的白领会让孩子去当解放军吗？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那个妈妈是飞兵华侨，哈佛不去，斯坦福不去，去空军官校当兵，气得要死。我问他说你儿子是基督徒吗？他很好的基督徒，很虔诚的。那他去空军官校也没什么不对吧，对不对？那基督徒可以在任何地方为主做见证嘛。他说我儿子跟我说我太看扁他了，哈佛12个才录取一个，斯坦福大概15个取一个吧，空军官校125个取一个，我120个录取了，不以我为荣，他看扁我啊。我跟他妈妈说，我知道你进不了哈佛，你老公也进不了哈佛，你希望你儿子继承遗志进哈佛，他能够做好基督徒为主做见证，到哪儿去？空军不要好基督徒吗？当然需要，任何地方他想去，而且能够为主做见证， give him a blessing， 给他个祝福，求神好好保守他，好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一样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一定要去哈佛？可是不知不觉我父母儿女就是我们的偶像，那个无形的偶像霸占了很多基督徒的心。我们的活动，我们的一切的安排都有一些 priority， 那个优先次序就看出来谁才是第一的。通常神往往不是第一的，所以最后结束还是救恩出于耶和华。那当然约拿在大海中被鱼吞了一个，这是很奇妙的，为鱼会把人吞了等等。 是水手的那种偶像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只有耶和华神才能提供。那他当然很感谢神，可是反风就在这里，他得救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可是不配得蒙恩典的尼尼微人蒙恩了，他就不行了。他自己也不配得，对不对？作为先知，你逃避耶和华，你这本来就是大不赦的嘛，这个杀无赦的。哎，同样不配得的尼尼微人蒙恩的时候，他不行。可这边他是为自己不配得而蒙恩，哎呀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可是你就说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嘛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他的祷告结束也是，我想耶和华要许愿，他要还愿，他还什么愿？他上岸就去了尼尼微了吗？不再逃了吗？我上好像悔改了，他去了，他去了，只不过那些水手们好像之前就已经献祭许愿悔改了，对吧？他到鱼肚子三天之后才那个，晚了一点。那所以结束的那一节就跟开头一样，是神主动的，神吩咐这条鱼，鱼就把约拿堵上来。那所以一切在一切事情上神掌权嘛。但我说其实我们的圣经哈，说神安排一条大鱼，那儿童的圣经常常就把大鱼那个字改成金鱼 well， 圣经从来没有说 well，因为我们有看过鱼，最大就是鲸鱼嘛，最大讲鲸鱼啦、啊，那小孩来讲鲸鱼，或最大的就是恐龙啊，怎么这样讲嘛，对吧？但圣经从来没有说鲸鱼啊。那所以那个老师说，鲸鱼是不可能吞一个人的，这话也没错。所以鲸鱼还不够大到把约拿吞下去，那又是什么鱼呢？要不然就已经绝种的大鱼。那真正要找一种鱼，我告诉你，天下大概只有一种鱼有可能把约拿活活的吞了，还可以在他让他在里面，好像住旅馆一样啊，三天三夜。只有一种鱼，你知道什么鱼啊？啊，一种鱼，只有一种鱼，天下只有一种鱼，那就是我那条鱼，鲲鱼。鲲鱼哈、啊。这个鱼是神话故事中的鱼，没有一种物种的鱼叫鲲鱼，这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发明的。他说他庄子那本书第一篇就是逍遥游，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，就北海，北冥有鱼其名曰鲲，就是我的名字，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啊，几千里的鱼吞一个约拿不在话下，小 case， 我吞了嘛，对吧？鲸鱼不够大，任何种的鲸鱼都不够大，所以只有我这个鲲鱼有可能把它吞了。那当然是鲲鱼嘛，圣经没说呀。我说真的找一种鱼，除了我这个名字没有。但是很有意思，我去查字典，哎，鲲鱼这个字典居然说鲲鱼是猫鱼科的。我就想说这个编字典也瞎掰啊，没有这种物种的鱼，你还知道它是什么科的？那是它长相，什么叫猫鱼？我还想猫鱼什么意思啊？泥鳅就是猫鱼，意思就是说那个鱼啊，两边有这样须须，像猫嘛，猫不是旁边有这个须吗？有旁边有须的，还泥鳅啊，小的是泥鳅，还有大的一种鱼也是有这个的。鲲鱼都没见过，你还知道旁边有这个啊？所以我说那个辞海那个词典也是，我不知道是谁编的，鲲鱼是猫鱼科的，其实鲲鱼没有这种鱼啊。所以广东人是什么都吃的，也没吃过鲲鱼，我上不了桌，几千里也，这条鱼你怎么吃啊？对吧？啊，当然，我的名字为什么有个鲲呢？很有意思啊。这个中国文人想象力很丰富啊。那庄子讲过鲲鱼，那鲲鱼后来变成一只大鹏鸟，你知道吧？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就翅膀，不知几千里也哇！所以光讲话都很夸张。我老婆常常说我讲话很夸张，我说没办法，这是庄子的 DNA， 我们遗传就是这样。我老爸讲话也是很有很夸张的，大概姓庄的都是有点装的。那后来我到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读了一个什么不是真正的 像小说这样子半写实半的小说，讲台湾呐、啊，台湾当时因为荷兰人占据过，然后郑成功打台湾的故事了、啊、哈。但他的那个书名叫做《坤岛真雄记》，坤岛的真雄记，讲郑成功打败荷兰人的故事，代号坤岛，不解台湾。我知道他讲台湾，哎，台湾叫坤岛、啊、哦，我才发现，哎，台湾有个绰号叫坤岛。陈水扁不知道，台湾人大部分都不知道，知道的都不是台湾人，叫做外省人，懂吗？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外省人都还知道台湾叫坤岛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个孩子逃难嘛，在台湾生的，很多人我们那一代很多人的名字叫做台生，台湾生，林台生、王台生、张台生，台生这个名字台湾有几百个上千个，只有爸妈有学问的就会改名叫做坤生，不是台生，是坤生的。哎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校园团体以前的总编辑叫吴坤生，同年的，他就是他爸妈来省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外省，坤生。那我大伯给我取名字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庄氏小家族，大伯跟我爸爸这一家子几个孩子，我是第一个在台湾出生的，我大哥二哥都是在福建出生的，大哥在永安靠近福州那里，二哥在厦门出生的，我是台湾出生的，所以有个坤字，这个意思是纪念我在台湾出生的。然后才知道哦，叫坤瑜。后来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妈妈是接生婆，助产士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护士，但是专门做接生的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发明了超音波，即使有很稀罕的。那我妈妈呢，都是肚子一看就跟你预测生男生女的，因为她接生过两三百个。那看看我太太的肚子，会生儿子哦，赶快想个儿子的名字，台湾十五天报户口，我就赶快想啊。然后天天陪着老婆产前走路嘛，运动啊，顺产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想了半天还没想出名字来，没想出来就不能生啊，一生出来嘛，十五天报户口啊。有天走着走着，我突然想起庄子的那句话：“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”有了，我的儿子要叫做鹏。我老爸把中间字都选好了，儿子叫思，思想的思；女儿叫想念的念，叫思念。所以儿子可能叫庄思什么。我二哥呢，跟我差不多，他大我两岁哈、啊。他生老大的时候跟我生老大几乎同一时间，他比我早几个月，所以他先抢了一个名字，就是思齐，成语有嘛？见贤思齐，整齐的齐啊，有了思齐了，哦，用掉了。那我想思齐不能用了，还有什么？我想什么思什么思什么思什么？思鹏呀，想好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太太就生了。然后产房一推出来呢，台湾产房哈，台湾的规矩跟欧美规矩不一样。欧美规矩哈，弟兄，如果你还没生过太太没生孩子呢哈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你得进产房，看着老婆生孩子。但是在中国大概也不可以的哈，欧美国家是有的时候是强制的，要的。可是呢，弟兄们准备好。可能孩子没生出来你就先昏倒了，所以通常他们在产房有两组医生，一组是伺候老婆，一组是伺候老公的。老公啪先昏倒了怎么办？这个妇产科医生，对，孩子没出来，那个就倒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只有一个医生，所以有另外一组是伺候老公的，万一昏倒立刻处理。台湾医院是学日本，日本的规矩是男人不能进产房。我不知道这坏了风水呢，或者干嘛？男人不能进产房了，所以老婆进去了。哎，隔了一阵出来了，护士推车出来了，我孩子就出来了嘛，恭喜啊，千金，千金！我等个万金呢、啊，儿子不见了，那怎么跑出个女儿来了？啊，我的思鹏了，鸟就飞了，鹏就没了。哎，马上变成装练练练。我现在开始想名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一个思鹏，结果思鹏没用到，要念念什么呀？很有意思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经验如何。我呢， 女儿啊，从产房一出来，没哭。你看过刚刚生出来孩子没哭的吗？还有吧，他们都哭的哇，脸红的要命啊，没哭，那瞪着眼睛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我俩对看一眼，他就像，哎呦，我当然是第一次了。嗯，我经验也不是很多嘛，对吧？没有看过别的孩子这样子，我挺想都出来一边哭了一下子，没有，他看我，我看他，然后就想起我太太。我第一次见到我太太的时候，我太太第一次跟我讲话，正式的讲话，问我一个问题：坏人长什么样子？我说什么？坏人长什么样子？哎呦！读武侠小说的这是真的是毫无江湖经验的。我说你没见过坏人？没有，我从小见过的都是好人。人家说有坏人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谁是坏人啊，坏人长什么样子啊。我们在吃饭嘛，我说很可能坐在你对面这个人是你一生见过的第一个坏人。庄师母到今天都会告诉人家，我一生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庄牧师。哦，他是单纯的这种人，他还要嫁给我，不然啊，他会怎么死都不知道。一只小白兔进入丛林里一样，很单纯。所以看到我女儿，想说，哎呦，他妈就是那种好单纯的，那就练纯吧。这大女儿叫练纯，后来生老二了。我想说，哎，终于可以失捧了吧，又生了一个女儿。那怎么办？那好吧，那有纯就有纯洁嘛，对吧？就念洁。所以老大的念纯，老二叫念洁。准备生老三了，我太太说够了，停了，没了。所以我失捧就没了。后来我小女儿生了一个大的外孙，就刚进大学的那个，那她我的女婿是一个美国人，但是也取个中文名字嘛，哈，所以他姓班腾，班腾，我说好，那班超的班吧，中文姓就姓班，所以我的外孙的姓姓班，然后呢，中间一个字就是恩典的恩，所以老大大孙叫班恩鹏，聪明，有鹏有昆明鹏，这好像这戏没演完啊，这鹏。后来生了老二，第二个孙子又是个男的。那我女儿说：“再给他取个名字，老大叫鹏，老二总不能叫鱼吧？我叫什么东西呢？好吗？还是鹏？那这个鹏就给他叫翔，飞翔，翱翔，对吧？老鹰是翱翔的嘛？班恩翔。啊，生个老三，这是女儿了。不过老大的英文名字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 ，first name。”Isaiah， 老二生出来以后 ，Nathan， 大卫的先知拿单，啊，生了个女儿了。我说女儿 ，Deborah， 底波拉，不要三个先知啊。我女儿拒绝用底波拉，说那时候也太流行了，换了一个什么 Olivia， 哇，现在美国最流行的 Olivia， 我就损失了一个先知，一个拿单，一个以赛亚。那这个女儿出来了，孙女儿怎么办？既然两个都是鹰嘛，啊，那这也应该跟老鹰有点关系了。好，翎，翎毛，那班恩翎，翎毛通常是鸟的羽毛，不过通常翎毛是用在老鹰的，因为老鹰翅膀比较大。班恩翎，我跟我女儿说啊，够了，我已经想不出别的字了，再来第四个，我怎么办？没了没了，我女儿还意犹未尽呢，她想生范达。我说你生了三个，有男有女够了。道德劝说，最后终于好了好了，那就不生了，六三个吧，那就他想要就再领养吧，有三个还要去领养啊。他没真的领养，不过有一个寄宿家庭的一个那个瓜地马拉的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家三个孙子外孙都是跟老鹰有关，跟我的名字有关，因为我是那条鱼。那另外方面呢，鱼把它吐出去，有一个圣经学者说，为什么把它吐出去？倒胃口，也不冷不热的。这为什么倒胃口？为约拿的祷告倒胃口。
这祷告很好啊，这个你看引经据典，这个祷告有什么不好？因为值得思想的问题是，待会就是下午的讨论，其中有个题目就是，他祷告少了什么东西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首先我刚说了嘛，他自己不配蒙恩，他蒙了恩，神赦免他，安排大鱼救了他，他感恩不尽。可是到了第四章，这个尼尼微的城的人，亚述国的人，他们非常残暴的，不配蒙恩的，神宣告赦免，约拿就不行了。这中间有一个 gap， 少了一个东西。哎，你前面哈利路亚赞美主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，哎呀，我不配蒙恩，你蒙恩。哎，另外一些人不配蒙恩，蒙了恩的他不行了。哎，那他的祷告，祷告应该产生结果的吧？那他是不是应该有改变吧？为什么没有？下午你们会讨论啊。不过我已经把答案基本上告诉你们，只是在应用上你再想一想。他祷告里面有任何一句话在跟神认罪吗？神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我去尼尼微，我就偏偏要去他死，我顽梗，我背逆，我背弃了你的吩咐，都没有。哈利路亚赞美主，整个就是感谢还有求告。对他自己的罪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表示对于神要他去尼尼微，他现在不得不去了，可是心里还是不服的，还是过不去的。所以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你就知道他就过不去了，就那个坎还是砍在那儿了，所以他根本的问题没解决。虽然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祷告词，所以说鱼都受不了了，受够 fed up get out of here吐出去。所以有个圣经学者是这样讲的啊。当然我说当然如果是受不了的，一定不是鱼了，就是上帝受不了的。那也表示说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祷告啊，你说有口无心吗？有点像。或者我们的祷告好像祷告了一点，可是忽略了另外一点。我们甚至准备用一个取代的方法。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崇拜，我们的唱诗，你注意到吗？不管任何的聚会的唱诗，我们唱的什么诗歌，感谢的诗歌很多，有一些类似于哀歌，说怎么样，我软弱的时候，我孤单的时候，你怀抱着我等等，我们求告嘛。有多少诗歌是认罪的？很少吧，你很少听到认罪的歌。我们用敬拜、赞美、感谢取代认罪悔改，跟我们在约拿肚子里的祷告一样的。我们觉得我有感谢了、赞美了就行了。布道会，我参加过多少次的布道会、福音营，那前面有敬拜、赞美团，他们带领诗歌，我就发现很多。布道会前面唱的诗歌根本就不是布道会的歌。我自己做过诗班班长，做过诗班指挥，我不是对圣乐有多少了解的人，我没有特别的音乐训练啊，但是我对诗歌还是有一点了解的。布道会的诗歌你要注意到，会众中有很多布道友，当然我知道一般布道会里面的10%不到的慕道友，可能5%都不到，很少，大部分基督徒参加慕道会。不管怎么说，有慕道友，慕道友是不可能唱敬拜赞美的歌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认识神，神的羔羊，为什么羔羊啊？干嘛？慕道友根本不知道，你唱神的羔羊的时候，你是唱给基督徒听的，是我们基督徒在唱神的羔羊啊，等等。OK， 我们在敬拜，那慕道朋友就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排除在外，变成观众，他是旁观者，对吧 ？Outsider， 好了，你布道会一开头就把他 excluded， 那请问你布道会的信息，他是不是也是旁观者？姑且听听，你的布道会效果恐怕就不一样。 所以布道会的福音诗歌，现在的年轻的一些比较 contemporary 诗歌不太会写或创作福音诗歌的。我学宣教的，宣教就是所谓跨文化宣教也好等等，所以你要了解他们的心，慕道友的心。我们现在的诗歌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往往是背道而驰的，你不知道他们的心。你从诗歌开始，信息开始讲了一些都是讲给基督徒听的，不是给慕道友的。对，慕道友就有点这样，顶多的旁观，有的是觉得还有点大的游戏，这什么等等，所以效果不好，你都可想而知。那我们的神学是认为，好像有个感觉，现在很多神学观念是说，好像打仗，耶利哥怎么打的？围绕他，对吧？六天，第七天喊七次垮了嘛。所以布道会，你知道叫多伦多布道会，停，我们组织一个 walk pray， 一边走一边祷告嘛。我们把这个多伦多当奥洞太大了。如果 Scarborough， 那 Scarborough 让他七圈 Scarborough 就倒了，布道会讲员，你随便讲他会赢，因为村上就垮掉了。所以讲道不重要了，随便怎么讲，找前面的祷告把它打垮。所以我们唱赞美，所以很多人的观点就是敬拜就布道会前赞美诗歌，赞美赞美，哎呀得胜，哎呀得胜，然后上面讲道随便讲他就有信。神学上这是错误的，谁说的？布道会是这样子的，灵魂是这样拯救过来的。所以布道会里面的福音信息，说实在福音不多，也不太懂得慕道友的心理。但是我们花在前面的祷告花很大的力量，希望用这个打败魔鬼。那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。那福音诗歌当然有不同的情况哈，像我们如果是对国内来的人有无神论的背景，这种的慕道朋友的背景，你的诗歌应该是怎么样的诗歌是一回事。那有不同的背景的，那有些在欧美时代，他们的福音聚会的时候，在福音复兴运动的时候，他们有的诗歌就是针对他们的情况，他们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叫做迷失的羊，就是说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可是后来不知不觉慢慢就离开主，然后要把这人带回来。他们布道会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很少有完完全全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。所以一首很有名的歌哈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99羊，是在一百多年前很有名的一首福音诗歌。那首诗歌的背景是这样，有一次很有名的布道家 Chicago 的 Moody， 他要去苏格兰布道，苏格兰，他先去了英格兰，然后英格兰坐火车去苏格兰，在火车路上坐了好几个小时。然后在路上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音乐同工叫做 Ira Sankey， 那是爱尔兰的一个背景。Ira Sankey， Ira Sankey 呢，就好像 Bill Graham 布道会有一个同工叫做 George Beverly Shea， 也许你听不过，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George Beverly Shea 最有名的歌就是《我宁愿有耶稣》，这个人跟 Bill Graham 合作了50-60年。每一次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，最后一个唱诗的男低音就是 George Beverly Shea。 他本来是歌剧院的低音的一个，后来他放弃了歌剧院的合同，然后就加入格里汉布道团，从1930年代末期一直到公元2000年。他过世的时候105岁，106岁了。所以当时很多布道家都有一个音乐同工，那 Moody 的音乐同工叫 Ira Sankey。 Sankey 这个人呢，会弹琴，会唱诗，也可以谱曲的。所以很多你在我们一般传统圣诗里面，你可以找到很多 Ira Sankey 这个名字一查，可以找到十几首诗的。那最有名的就是99羊。那一天呢，他们从苏格兰坐火车上去的时候，在路上嘛，看报纸。那时候英国的报纸，很多报纸里面有一个像我们叫做文艺版副刊，文艺版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包括一些基督教。所以有一个首诗歌，诗名就是The 99, 就是99羊。那伊勒桑也看到了，哎，觉得蛮好的，他就把他报纸这样撕下来，然后给 Moody 看。哎 ，Moody， 这个歌写的，这个不是音乐了，就是一个歌嘛，一个 point。哎，这写的很好。啊 ，Moody 正在准备讲章，我说，哦 ，OK， 对。他也没看，没怎么样。那伊勒桑就放在口袋里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开始讲章。那天晚上 ，Moody 说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是，耶稣是好牧人，我讲好牧人。他回头说：“哎，张姐，有什么歌是好牧人的歌吗？”那张姐一下啊，好牧人的歌，也许我会想到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啊等等，嗯，可他马上想到说：“哦，哎呀，他口袋里拿起来就是那首诗歌《九十九羊》，可是那是一个诗歌的歌词，没谱的。”他坐在钢琴上，放在那里，他去看，读了两遍，他一边看一边读的时候，手没有闲着了啊，他不是真就大部分看着他，你在读没声音，他一边看一边随便一个弹嘛，对吧？看完以后，当当当当当，有九十九羊，安眠羊圈。却有一只流落山岗，当当当当当，全场动容，连墓里的台上满眼泪痕。Sankey，Where's come the song？ 这歌哪里来的？他说：“就是在路上我看到的。”那条歌哈，在那一次墓地布道团当中，感动的成千上万的人，你无法想象那首歌那个背景。他有一次到麻州，在美国来，在墓地的家乡附近，有一次布道会，那人太多了，所以他们在教堂里面坐不下，就到后院，教堂后院草地上搞一个棚子开始布道会。然后在教堂的隔壁有一家人，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她去了，丈夫。就是属于那种知道基督教，从小基督教，后来对教会受够了，不要去教会。你去，你去，他就隔着，我不知道有一条河、一条溪，或者就是隔着一个 bush， 就是了，就在隔壁了。他在家里拿个椅子，就看看草地上那边嘛，然后草地上就唱这条歌，第一条歌，就聚会前就是伊拉桑体那天也在，就唱九十九羊。从那天开始，那个弟兄信主了。然后后面三四十年非常的忠心，最后有一天故事上说，最后他要过世的那一天刚好是穆迪又来了，反正好像是穆迪又来布道会了，那个老先生要过世了，他体力不行，所以他说没有去教会，他说你把我窗口打开，那我最后一次听九十九羊，他就听这首歌安息主。所以那条歌啊，哦，有时候我唱起来都会很有感动，因为我自己有认识一些基督徒，中间人生到了某个阶段，忽然间不管怎么样就离开主，我会想到九只九羊，有一只羊他离开了，包括我刚刚在讲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曾经在聚会所召会里面，不但信主，他家族全部。他家就住在第一会所后门，所以他就是教会，我们开玩笑，教会敲钟还在去聚会都来得及，不会迟到的。他做过台大团契招会团契学生团契主席，后来有段时间离开招会，就要加入普通的教会，他是一个另外一个Atlanta 一个教会做执事会主席，后来因为一些别的事情，他离开教会。甚至离开信仰，我是高中毕业信主的，他是高中时代就已经信主了，所以他不算是带我信主的，但是对我信主来讲，他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，他信主在我之先，而且他音乐程度很好，一样我们都七十几岁，我想到他就想到九十九羊，我的祷告是主啊，让我死以前看到我的弟兄回转。他现在跟我讲话都是，哎，你们基督教怎么样？你们基督教为什么是我们基督教？你本来是个基督徒，而且是一个虔诚的，不管什么事情把你绊倒了，是什么人或什么事情， 很难，也不太有机会会见到他了。所以你知道那首诗歌为什么在布道会那么 powerful， 就是触及到人的心，这是福音诗歌，福音诗歌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倒不是排斥所有敬拜赞美的这些歌，在适当的场合那些歌是很有力的啊，包括我们唱的也赞美之泉也好，或者有一位神或等等，但也有很多传统的圣诗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是不需要好像就从此绝传，你知道吧，就后面的人就好像也不是忘本了，就是忘掉了以前有这么多美好的时刻，有很多真的，可能很多人因为年轻一点的，你可能从来也没有听过，没有唱过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些诗歌你只要听一次你就会爱上它，叫哇，这叫做圣灵感动，就像九十九羊啊，那天就一个 song 当场就弹出来了，而且成为真的是绝曲。那我刚说的 Billy Graham 的那个同工叫做 George Gregory Shea， 那首我宁愿有耶稣也是在类似的场合讲出来的。他正在挣扎，因为纽约大都会的那个 Metropolitan 的歌剧团已经给他 contract， 那时候年薪很高的，让他去做歌剧院的那个男低音的，他很想去，因为他学音乐，妈妈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很希望他能够为主唱诗歌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这是他的 profession， 对不对，他的 dream， 所以妈妈也没有说什么。有一天就是把一首诗歌也是一样啊，报纸上的有人写一个 I rather have Jesus， 我里面有耶稣，一个歌词，妈妈就把他歌词剪下来，知道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练钢琴，他就钢琴谱架上就摆了那首歌，这 Billy Shea 不知道，他妈妈嘛，你早上一早起来他要弹钢琴，一打开盖子，哎，一首歌词 I rather have Jesus， 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名誉金钱，他就读着读着，他也是读着读着手上就弹出这个曲子来， I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， 那歌词这样出来的，就这样当场出来，就让圣灵感动。所以他每一次布道会 George Bibley Share 的时候的最后一首歌总是唱我宁愿有耶稣，也是他一生唯一做的一首歌我所知道。可是有别的歌不那么有名，这首歌是好像你去查就只查了一首歌，他是那首歌。对，这种就是圣灵感动的东西，每一个人你即使听第一次你心里面就有 echo， 就有回应，就觉得呀，你知道，就是这样。那有的诗歌哈，说实在听了没感动，唱了没感觉，第二天就忘但有的诗歌就会记得。有一次我在温哥华在多伦多，有一次到某个教会要去办布道会嘛，然后后来牧师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选的歌，我通常不会指定歌的，不过那天我说这样吧，你们唱这个我宁愿有耶稣，牧师说在什么歌谱上，我说什么歌谱都有，有音乐有什么你没听过吗，那个牧师说我没听过这条歌，我说你没听过这条歌还当牧师啊？ OK OK， 你的音乐同工一定知道，音乐同工说没听过评价为100多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听过有我宁愿有这条歌，哇，我说你们教会真的是太夸张了吧，音乐同工不知道，牧师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听过我宁愿有耶稣的哈，我如果有的话赶快回去认罪悔改太多了美好的诗歌。所以呢，一分钟，我其实是有一个梦的I have a dream 可能我再找个时间跟大家讲啊，我身体有个病啊，我有一个胆管癌了啊，那胆管癌的话据说死亡率很高，所以我跟神的祷告就是我没有太痴心妄想，跟神要了太多年了啊，我说神啊，因为那个这个胆管癌的死亡率5年之内死亡率90%，平均活2年半，那但是医生说我是初期的，可能我是10%的那个不会死的，我要
医生说了不算，人说了不算，神说了算。所以我跟神说 OK， 神啊，如果你给我三年，我就拟好三年计划啊，做完什么事儿。那三年计划的里面就包括写了一些书，那些书是差不多差不多了哈。我看还有，我不知道那个宣教书也没带。Anyway， 我还有一本宣教学的书写完了，我的前三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一半，还有一些教课的事情。如果这三年过去了还行，我就再求第二个三年计划，每一次三年，如果五次我就有西西家的命了，就十五年了呀。而且我去年开始得病的时候，我七十五，再加十五年，九十了，够本了，够本了啊，不要太多了啊。何况我没有想要活到十五年啊，所以下一个计划是什么？假如有可能，我都想好那个名字了，编一首圣诗集、圣歌集，名字叫做《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》。你知道有首诗歌集叫《口唱心和》吗？《口唱心和》前面本来是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我想说诗章、颂词、灵歌作为诗歌集，分三部分。第一个诗章，就是可以唱的诗篇，诗篇一百五十篇，现在大概一百到一百二十篇有歌词的，有歌谱的啊，各种的。虽然有些不那么流行，但有一些是完全没有。怎么样补足那一部分，再花时间。宋词呢，我就准备用古典的传统的圣诗啊，这有很多很好的精挑细选，一百多首一定有。最后灵歌，灵歌就是比较 contemporary 现代一点的啦，还有各国的啦啊，各国风味的啦等等。我也挑了一首印尼的一首歌，这是我在一个印尼的华侨教会听他们在唱，哎，蛮好的，讲天赋那首歌等等。所以包括诗篇，诗篇有很多是没有谱曲的嘛，所以等等。所以后来我跟师母我们合作谱了一首曲子，是诗篇一百三十七篇。一百三十七篇是一个流浪者之歌，他们被捕到巴比伦，被捕到巴比伦，然后在哀伤情挂在柳树上，然后俘虏他们的要他们唱歌作乐的那首歌。后来我想到一首古典音乐的调子蛮好的，也蛮配合那种意境，我就编了一首歌叫做念故乡。那诗歌的歌词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前半部。念故乡是西安，眼泪流滴滴，巴比伦大河边，情挂柳树上。有一次我把这首歌分享给一些香港润出来的弟兄姐妹，很多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刚来的很怀念香港，念故乡。当然最后一节我是用诗篇一百三十七篇，最后一节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却想念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所以我最后一节是用那个，而不是用那个哀歌结束。最后一节是我们要去的是新耶路撒冷，用那个结束。不过我的天分不够，编的用继承的调子，就是填词一样，然后弄了一首歌啊，我没有太大的本事去凑足那二三十首，那我没这个本事，要看看到哪里去收集，或者请一些专家然后能够来编辑。所以盼望有一个诗歌集是古今都有的，老少咸宜，古今都有，而且包括中外诗歌，是很能够表达心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看到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，他真的是献上他的赞美感谢，他也真的是发出了哀歌，你也垂听他的祷告。但是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更懂得怎么样为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罪认罪悔改，真正的愿意回转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被完全的扭转。带领保守我们今天下午晚上还有明天早上的聚会，借着约拿书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。
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